最棒的故事收听平台，从台南府城与斯卡罗的历史，到欧洲浪漫复杂的王室传奇，从《红楼梦》的爱情到《流浪者之歌》的哲理，从东周春秋到后冷战时代的国际争霸，以历史出发，聆听国际政治与自我心灵。伊莉白优姐用更宽广的视野带你理解、拥抱这个世界。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节目，不要忘了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颗星的推荐加评论。你的鼓励将会是我做节目最大的动力。第三季，让我们用更好的音质来欢迎新来的朋友吧。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那到我们讲经济的时候呢，可能要先提到，就是中国古代他一直在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怎么样管理他的老百姓，以及怎么样去管理这个土地，因为百姓跟土地是国家的根本。如果没有百姓的话，没有办法动员士兵作战，没有办法动员士兵劳役，没有办法征收税赋，那对于国家而言就绝对是莫大的损失。所以要怎么样把人民从这个看不到的地方，然后管理在中央当中，让我们明明坐在中央朝廷，却可以遥控的整个天下。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一阶段大家开始去进行到所谓的人民的管理呢，应该是春秋战国晚期的时候。当时因为列国竞争很激烈，我们都知道说，在春秋时期，战争可能就是用战车，然后大概几百乘之间彼此对决，比武过后，胜者就跟这个败者签订一个盟约，那就结束了。可是到战国之后呢，战国的战争就越来越不体面啦。当时我们都知道说，可以搞到一场战争下来，杀人营野，死人数十万这样。就长平之战，一口气赵国被坑杀了400,000降卒；那伊阙之战，秦国一口气斩了韩魏联军24,000首级；华阳之战，这个秦国再败赵国跟韩国联军110,000，而且沉了20,000赵卒。那你就知道说，那个战争越来越剧烈之后，人口死亡或者凋敝的情形也越来越严重。那越是这种时候，我们就越应该要，国家就越应该要知道说老百姓到底在哪里，我必须要把老百姓给征调出来。所以当时就有一个政策叫做编户齐民。那什么叫编户齐民呢？就是他把所有人都纳入了户籍当中，方便大家，方便国家的统治与管理。OK。那秦汉之后，秦汉之后的户籍资料就越来越完善了。你要知道，秦国是一个，他之所以能够强大，就是因为他从你底下哪一个人在做什么工作，今年收成几粒米，全部都有办法由中央档案资料记载，所以他可以由咸阳城发号施令，然后完全的管理到每一个县以下的所有单位。那这要怎么样进行呢？就是在整个秦国商鞅变法的时候去做到保证甲长，就是保甲制度的进行。他透过慢慢的由乡、由里、由县、由郡，最后上到国家，就可以完全知道现在一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所以大家如果去看那个《睡虎地秦简》，就会发现很可怕，就是他连那个老百姓家里现在生了几头猪这种事情都知道。那这件事情一到三国的时候，吴国的户籍就更扯了。吴国户籍居然还去记载说，某一户人家的女子很美，而且她貌美，这样你就知道户籍制度到后来是很可怕，就是连你家里什么情形都一清二楚。那当时呢，在整个乡里组织之下，要再更进一步加强管理的方法，就是使用连坐制度啦。你会发现说，中国它在管理层面上面，就是如果想要中央集权的话，它必须要非常的严苛。那当然是让老百姓，这应该是《君王论》里面讲的吧？就是说，与其让老百姓爱你，还不如让老百姓怕你。对，但是怕了你之后，就什么话都会乖乖的听，这样爱你还不见得会一切遵照你的行为来指示。这样，男生当过兵就知道啊，女朋友讲的话你不一定会听嘛，但是班长叫你做什么，你是必须得做的，因为班长可怕，女朋友可爱，这样子。那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当时又出现一个新的情形，就是侨县跟郡县。在东汉以来，其实整个华夏大地它非常的悲惨，它就是一直遇到战乱。 那战争来临的时候，人民老百姓永远是最悲哀的一群替罪羊，所以他们常常流离失所，在战乱当中，他们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安身栖息之地的。那再加上东汉的时候疫病也非常的严重，东汉如果疫病不严重的话，就不会有黄巢这个黄巾之乱啦、啊。黄巾之乱的张角、张良、张宝他们三个人就是因为很会治病，那当然说治病就是画符咒，然后用符水透过心理治疗去进行对人民的感召，所以最后可以号召他们起来反抗汉朝的统治。那所以在整个东汉，他的人口可以说是大幅的下滑。大家知道吗？就是东汉和帝的时候，全中国人口还有5000多万。结果等到西晋武帝司马炎统一的时候呢，中国人口已经剩下1000万左右了。也就是说，死亡了80%以上的人。我每次在听到小孩跟我说：“他们讲到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啊，三国很有趣”的时候，我都是也想说，对啦，那是《三国演义》很好玩，但是我们心目当中精彩的历史，那不知道是多少人的血与汗与累累的白骨所堆叠出来的一段悲哀的故事，这样子。那在经过了这段时期当中，很多老百姓都活不下去，知道怎么办？投靠世家大族，依附在这些豪强之下。那为什么要依附豪强？第一个，豪强可能有物宝，他可能在那个山林沼泽之间有他自己的水泊梁山，所以有一个地方可以让老百姓安身栖身安命，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再被政府征调去打仗啦。大家要知道，其实，在三国时代，吴魏蜀三国他们对于士兵或者对于百姓都非常的严苛。蜀国在他灭亡的时候，他的人口大概只有90万，可是他的士兵却多达10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9个人当中要有一个被征调去当兵。然后你以为这已经很过分了，魏国更夸张。魏国当时在三国的后期吧，他大概人口是500多万，那他的整个士兵数量是60几万。那吴国大概跟蜀国差不多，他人口230万，那士兵达到23万，就10个人有1个人要去当兵。那当时又不可能征调女兵，也就是说男生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要去当兵，那个比例太高了。我们用台湾举例好了，台湾现在军队大概是20几万嘛，国军数量大概20余万左右。那如果你按照三国的标准来看的话，台湾现在应该士兵要200万才对。那你就想想看，有多少人就是莫名其妙就被征调去当兵？那当然，很多人就躲起来，就不愿意出山，不愿意被发现。所以三国时代，无论是魏、蜀、吴三个国家，他都在想尽办法去扩充他的土地跟人口。像说吴国就一直去打山越地区，他希望把百越这个地方的人民编入自己的军队当中。那甚至有一个传说说，吴国大帝他不是派出了诸葛家的这个将军诸葛植，然后出海去寻找夷州，然后在夷州找到了很多的这个野人，然后带回来成为士兵。那有人就讲这个夷州就是台湾，所以说东吴时代就曾经有来到台湾的记录。那纵使有好了，其实你这样听下来，它就是一个人口掠夺的故事，这一点都不值得称颂。我现在常常跟一些同派的学者，或者是在台湾坚持应该我们也是中国人的朋友去聊到这件事，就说其实统一真的对我们没有半点好处。中国从第一次接触到我们，就是在对这块土地进行剥夺。那诸葛亮也是啊，诸葛亮他其实当时都在打南中。如果你看《三国演义》，你可能会看七擒孟获那一段，觉得特别的解忧吧，就觉得特别的过瘾。诸葛亮在他心落五丈原之前，最后的高峰时刻就是七擒孟获的，把那个蛮人当戏耍了一番，这样。可实际上呢，也是一段很悲惨的，异民族被入侵的故事啊，就是他们原本在南方过得好端端的，忽然之间被北方一个近似军阀的政权给攻击了。那你现在可想而知，等到他们被征服之后，虽然南中无事，可这些人也可能也要被征调到北方去，跟他们其实毫无任何冤仇的曹魏作战，对吧？那就看大家怎么想喽。那魏晋南北朝因为大量的人跑去躲在豪强士族的这个保护伞之下，所以国家政府就管理不到他们。那管理不到他们呢，你就会发现说，朝廷很希望能够重新把这群人找出来。那等到五胡乱华的时候，物宝在北方更多。北方的这种所谓在山林沼泽里面的这种私人的部曲或者是武装力量是更多的一个状态。那南方呢，则出现大量逃下来的人。 这个时候有点好玩，就是说这些从北方逃下来的难民，实际上跟司马家或跟东晋王室关系是比较近的，所以东晋王室要好好的安顿他们，必须要给他们一些特权。OK， 所以这些人叫北方的侨民。那这些侨民世家大族当时就有王、谢、元、萧四家。哦，那王刚刚我们讲过，就是王导；谢也讲过，是谢安。元的话，哇，元可多了。元家大概虽然袁绍后来败了，但其实元家的势力一直在朝廷当中，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掉的力量。萧更了不得，萧后来在南朝后面建立了两个国家，南齐跟南梁。萧道成跟萧衍都是这个萧家所出生的。OK， 那这些移民来到这里之后呢，为了要优待他们，就好像蒋介石他带着所谓外省的这些士兵来到台湾的时候，他一定要厚待这群跟着他一起流离失所的人们，否则一旦他失去了这群陪伴他流浪在大江南北的人们支持的话，那他的政权就摇摇欲坠了。东晋也有一样的心病，所以来到这里就给这群侨民比较好的报酬。可是后来大家发现这些侨民或者世家大族的垄断政权的状况又很严重，所以后世的君主开始进行土断，就是你们原本搬下来的时候户籍写的是北方的，所以你可能还写的自己是沛国、侨氏、太原、王氏、清河、崔氏，哎，不行，现在通通改成你现在住在哪里就用哪里当成你的籍贯。啊，举个例子哦，像说当时如果你从山东搬过来，你在你的籍贯上面一定会写山东。哦，昨天刚好看到谢志伟大使的一篇文章在讲说，他小的时候，户籍籍贯都写的是广东。可是经过两代三代之后，我们现在写的大概都是什么台湾省台南市 ，OK， 或者是这个高雄市。就我们不再写过去自己的原乡，而是写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对，那这个其实就是土断制，就是你变成是在这个地方来进行纳税。那透过这样的方法呢，他是希望能够把移民编入户籍里面，可是成效非常的有限。我就是当时在南方的一个情形。那北方呢？北方其实当时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改动，就是由宇文泰所设立的府兵制度。那府兵制度与其说是征兵，它不如说是征将。就是说西魏刚开始建立在北方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地图就知道，它所占据的地方是黄土高原，黄土高原是比较贫瘠的。那它的对手高欢占据的地方呢，是黄淮平原，黄淮平原是比较肥沃的，所以如果我们站在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西魏应该是没有统一天下的机会。可是后来西魏变成北周，北周后来变成隋，隋后来变成唐，哎，奇怪了，为什么他们最终能够获胜？原因就在他们在征调人口或征调士兵上面，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这一套就是府兵制。府兵制基本上就是寻找当地的豪强士族来进行合作。你来朝中担任将领，然后你就专业当将军。那如果要打仗了呢，我就把豪族的其他部曲交付给你。那部曲与这个府兵的将军呢，可能不一定熟识，但因为彼此都出身于关陇，他们的利益一致，所以作战的能力就非常的强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西魏当时有名的八柱国，独孤信啊，然后这个李虎啊、杨忠啊，这些人都特别特别的能征善战，而且无论是打哪一个战场，几乎都获得全胜这样的一个局面。OK， 好，这大概是西魏当时所创造出来的一套制度。好，那到了其实比较大的改变，应该是到了明朝吧。明朝的时候呢，为了要把这个户籍跟土地之间的关系弄得更清楚，所以在明太祖时期，他们就出现了一个东西叫做黄册，又或者我们讲的鱼鳞图册，就是在土地之，他画那个地图，然后上面是属于谁人，各自是谁什么人，全部都把它记得清清楚楚。那如此一来，朝廷中央就能更清楚的知道地方应该要纳多少税，缴多少粮。唐代的时候其实也是啊，唐代跟北魏那个时候为了让人民能够脱离物保，能够回到朝廷当中，那必须得威逼利诱。就说如果我现在跟人民说，哎，你们离开物保，离开世家大族，进到朝廷来，老百姓第一个想到的是可恶，那我就要缴税了，我才不要缴税了。你那缴了税，搞不好比那个世家大族对我的剥削来得更加严重啊，这样。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不要，我不进去。 哎，没关系。北魏这个时候就想到一招很聪明的制度，各位应该都有听过一个制度叫均田制。说到均田制，均田制就是因为当时哦战乱频繁，那人民流离失所的状态之下呢，都跑到物堡啊，或者躲在山林里啊，不愿意接受朝廷的征调。那朝廷为了征调你，就告诉你说：“哎，你们出来啦，出来啦，出来有什么好处？你们出来之后呢，每一个男丁，甚至连女生都可以哦，我都可以给你田。”我都授田给你，我都把田地直接给你，这样。那田还分成两种田，一种叫陆田，一种叫桑田。啊，什么叫陆田？陆田就是你可以种植谷粟等粮食作物。那这个田呢，它是属于政府的，就等于说政府用一个几乎很低廉的价格把这个土地赠送给你或租给你的意思。那所有权在政府那边，那这块土地上面有所收成的时候，你必须要上缴给朝廷。OK， 那你说好像这也是一个税制啊，这样有比较好吗？OK， 政府有第二套策略，这套策略叫桑田。刚刚讲的是陆田，对不对？还有桑田，那桑田呢？你可以种植桑枣等经济作物，这个就是拿来给你赚钱的啦。那当时种了桑叶之后，你就可以发展蚕丝啊，然后可以去做丝织品。丝织品的价格很高，所以当时就很多人说：“诶，朝廷政府这个策略实在是有鼓励到我，愿意出来，就不愿意再躲在山林了。”就像现在政府不是也在鼓励我们大家生育嘛？就生第一胎补助多少，生第二胎补助多少，或者是青年购物是有首购族的优惠的，就是可以用比较低廉的这个利息借到钱。然后我记得好像去年因为疫情比较严重啊，所以8月开始，它好像有一年的时间是不用算利息钱的哦。就总而言之，它透过这些鼓励的方法，就是希望民众可以愿意出来成为政府的体制单位之下一个被收税的角色。那桑田更好在哪里嘞？桑田它总共会分给你20亩，而且这20亩的土地是不用归还给政府的，就你未来还可以再继续传承给自己的小孩。可是这套制度听起来很完美哦，也在北魏啊，然后北周啊、西魏啊，甚至后来的隋唐进行下去。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有一个问题，就是土地它是一个恒定值。它不可能一直可以扩张下去，所以到了唐朝的时候，在武则天的时代，是已经出现明显授田不均的状况。就是表面上朝廷虽然要分给每一个男丁100亩的土地，可最后根本就分不出来。就名义上好像要给你100亩，但实际上你可能拿到的3亩、4亩不到这样。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居然还是要按照原本的那个税制，还是要付100亩的钱，所以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那很多人会讲说，其实整个唐朝它最后的灭亡是因为安史之乱哦。我觉得必须要从社会结构的面向上来讲，就是患寡而患不均啊，人民都是患寡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说，如果今天大家一起少，那也就算了。可是等到一个社会，有些人分到土地多，有些人分到土地少，再加上到唐朝以后，那个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那你就知道，大概有些人他种出来的东西不够多，或他活不下去的时候，干脆就把土地卖掉。那土地被卖掉之后嘞，你就看到世家大族又出现了，所以 M 型化或者是贫富差距又拉大。一个社会只要贫富差距一拉大，那大概整个国家或体制就只缺一个导火线，那个导火线无论是什么东西，它迟早有一天会爆炸。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安史之乱是导致唐朝中衰的一个原因，其实不是哦，在我看来，是因为它经济制度已经受到了挑战。对，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到了宋代的时候呢，宋朝就干脆承认的土地都是私有的。我不要搞什么公有田地了，因为公有田地分到最后还是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嘛。那不如就是所有土地都私有化，你们人民能够开发多少都算多少。那这个倒是一个好的影响，一个坏的影响啦。就是说，宋代的时候，他一直到他北宋灭亡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说因为地方出现这样的你要说分配不均而导致的叛变也好，或者是对朝廷政府直接的攻击也好，是比较少。可是你也可以看到，它直接放任 M 型化社会的结果，就是北宋的末期有很多农民起义，像什么方腊之乱啊、梁山伯的这个故事啊，那都反映出来说，当时 M 型化社会当中，有一些老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所以明朝的时候才要去画那个舆林图册，我确定掌握一下现在大概所有老百姓他们的生活状况如何，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好，那如果我们再继续看税制这个部分，就是， 回到汉朝，汉朝的赋税制度它是比较轻的。大家知道，当时汉文帝时代，汉文帝是一个超好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垂拱而治，他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为什么？因为他觉得现在最重要是与民休息，让你们好好的养生，让你们好好的去做你们想要做的事情。朝廷恢复到昨天我们讲的亚当斯密所讲的那一只看不见的手，我不要进行太多的干预。那他收的这个税也超低哦，他用30税1吧，就你赚30块，只要给朝廷1块就好。所以天下老百姓都对于汉文帝是称颂连连。但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到了中后期的时候就出状况啦，就是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汉武帝他需要对外征战，还30岁1怎么可能？所以才会有盐铁论，就是他把盐铁酒三项列为专卖，国家开始扩权，那必须要去赚到更多的财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男子他必须要去当徭服徭役，然后要去当兵。那这个变化主要应该在唐朝吧？唐朝的前期哦，他收取税的方式叫做租庸调。啊，什么叫租庸调？租就是每年你要缴田赋，田赋大概是2担，然后你要去服利役。庸就是利役，庸嘛就是这个字，庸。OK， 庸就是说你要去服利役。现在朝廷需要你修建城市啊，修建长城啊，修建神都洛阳啊，修建大运河啊，那你要去帮忙盖，这样 OK， 这是庸。那这个调是什么呢？就每年要缴纳定额的棉绢、绫麻等布料，就是这一些所谓的经济作物，这叫调。所以再说一次哦，租是田赋，庸是利益，调是经济作物。那特色是租调都是缴交实物，所以对农民来讲是件好事，而且税率很低。这个时候税率低到什么地步？就你刚刚听到说，只要缴2担的粮食，那甚至利益其实也只要服20天，大概跟我们现在教招差不多吧。然后那个调的话呢，缴的是麻布，那个其实也没有很贵，所以当时在隋唐两代的时候，它的税大概是2.5%。对，2.5%哦，有没有突然间发现比台湾的那个税还要低很多很多？比我们的所得税啊，然后营业税啊、消费税啊、房屋税啊、土地税啊，都来得更低更低这样。所以为什么隋唐两代我们大家都说是盛世？所以有什么开元之治啊？不是开元，对不起，开元已经到中后期了，贞观之治、开皇之治，然后都觉得哇，太棒了，几乎朝廷不管我。可这个背景慢慢后来还是被破坏掉了。就是首先第一个是均田制不行，均田制如果没有办法进行，很多大量的流民出现之后，这个制度就会崩溃。那也可能跟人口的增长有关了。哎，这边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模型哦，大家现在在看历史，无论东方西方，大家都可以运用。就说你仔细去看，在工业革命以前，一个国家大概经过200年的发展，它就一定会遇到瓶颈。那为什么刚好是200年呢？就是说，一个国家它经过战乱之后，因为人口凋敝，所以土地剩余很多，每个人平均分配到的可耕地面积很大。那这个时候，大家不会出现什么经济问题，因为怎么发展怎么样都有利。就好像我们在台湾会看到战后婴儿潮这一代人，他几乎垄断了全国的或者目前所有的既得利益，因为在那个年代百废待举嘛，所以你做什么工作，你只要努力做、肯做、认真做，基本上都可以发家致富。所以战乱结束的那一代，大概是最幸福的，那战后婴儿潮。可等到战后婴儿潮之后，2代、3代、4代、5代，人口越来越多，那可以平均分配到的土地变少，可以平均分配到的职位变少，或者社会的矛盾加剧。这个时候，如果王朝没有办法想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那大概距离它的崩溃就不远了。那这个周期在整个工业革命之前大概就是150年到200年左右，所以你看到说汉朝它大概建立200年以后就出现了王莽篡汉的情形。那等到东汉建立大概200年以后，你也可以看到，哎，这个东汉末年的诸侯开始各种割据的状况也发生。那唐朝大概建立150年之后，安史之乱也爆发。对，那安史之乱在过去150年之后，黄巢之乱也爆发。所以你会感觉到说，其实他也不见得是说那个皇帝是贤明君主还是昏庸的君主，他就是一个历史的规律，就是一旦到了人口的一个极限之后，国家社会它不会进步，那没有找到解决之道，那最终就是等着灭亡。那这又被称之为马尔萨斯陷阱。 这是以前我们在读经济学的时候曾经读过的一个理论。所以你与其说古代的国家兴亡是因为有圣君贤相，还不如说它就是一个自然的规则。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哦。等到安史之乱爆发之后，朱宗道大概已经不 OK 了，然后再加上府兵制也已经不行了，整个关西陇右一带也被破坏殆尽。所以这时候新建立的政府，他急于希望能够从江南这个地方获得财税。那因此，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说，当时唐德宗他原本在长安城坐困愁城，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间听到情报说，那个赋税啊已经从江南以及四川节度使这一带呢把它运上来了，然后他就抱着太子痛哭说，我们家终于得救了。OK，那也是在唐德宗时期，他发现既然没有办法用过去的制度，那不如我们想一个新方式吧。所以当时的宰相杨炎就说，那我们用一个新的方案叫做两税法。那两税法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以后国家课税分夏秋两季。那这个夏秋两季呢，后来也被元明两代沿用哦。它课征的对象从人丁转上了土地。刚刚张浩其实有讲到一点哦，就是说均田制它没有办法排富，你拥有土地的人通通都要缴税，可是每个人都拥有土地，但拥有土地的人其实他财富也不一定是平均的嘛。那两税法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呢，又变成说我只征收那些有土地的人。那由于现在大部分的穷人已经没有土地了，所以两税法的实施反而让这些没有土地的人，这些分不到田土的人，他失去了这个负担。所以两税法可以某种程度上说为唐朝延续了国祚将近一个世纪以上。那它的收效非常的巨大哦，就是大家可能以前都读到安史之乱之后都觉得唐朝没救了，实际上没有。唐朝在德宗过世之后呢，还迎来了一段中兴的时代。有一位叫唐宪宗的皇帝，他继位之后，他叫李纯。那李纯在位时期重用了宰相武元衡，武元衡是武则天的曾孙，然后又重用了另外一个大臣叫裴度。然后他在朝有一些有名的官僚，像韩愈也是这个时候出现的，白居易也是这个时候出现的，还有一个大将军叫李肃。所以唐德宗就因为在两税法的这个基础之上，他国家财源越来越丰富了，那中央也更加强化了自身的权力，所以他开始拥有对地方节度使用兵的能量。那最终他居然是把当时所有厉害的节度使，什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啦，然后蔡州节度使这个几乎全部消灭殆尽。所以在他的任内完成了天下一统，可是这个局面后来没有维持太久，还是同样那句话啦，你一个制度实行久了，一开始都有红利，但到后期就一定会出现新的问题。这个制度比较可爱的地方呢，是它基本上全部以钱来计算，就是不再像过去一下还要缴利益啊，然后一下要去服劳役，一下要缴食物，一下还要缴那个农特产品。你知道吗？你如果缴那些食物，当然我们刚刚说40税1嘛，就是大概2.5%的税率很低，可实际上也会出现一些贪污的问题。像说我之前在看明朝的那些事，他就讲到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假设你家现在种的是橘子，然后按照朝廷给你的分配，就说，你今年要上缴100颗橘子哦。好，那你来到官府之后，把这个橘子给他，那个官府的人员，他为了要贪污，他就告诉你，对不起，这个橘子长得太丑，算半颗；这个橘子有点绿，算半颗。那可能原定你只要缴100颗，后来你可能缴到300颗这样啊，其实多出来的部分就会被官员贪污走。所以到了两税法的时候，就说算了，我们全部都缴钱。钱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贪了吧？钱当然最能贪了，但是官员就没有办法上下其手啊，你该缴多少就缴多少，对吧？好，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政府会先编列预算，然后再把这个赋税摊下去，就是说我今年可能要花1000万。那如果我要花1000万的话，用台湾来举例，台北人口260万，然后新北400万，所以双北地区要负担台湾1/3的赋税。那既然我们今天需要1000万的话呢，双北地区要负担300万，那就从双北的600万人口去把这个300万给征调出来。听起来非常合理，对不对？可是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他摊这个摊派的比率呢，不一定会把各地的状况调整进去。就回到我刚刚讲的说，双北地区只负担1/3，大家觉得公平吗？为什么我这样讲？就是说，如果按照人口来分配， 那花莲大概会分配到很少，花莲大概分配到七十分之一而已。可是搞不好花莲这个地方的人，他没有像双北这么有钱啊。双北他们大部分是达官贵人，那大部分也是企业主老板，那他们当然有能者居之嘛，就是他们必须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呀。所以你会发现说，唐朝这个制度其实是有问题的。所以越到后期，你就会发现有些地方的人民老百姓他会逃跑，人口会纷纷往赋税比较轻的州县去搬迁。那人口一旦移动，其实也会造成社会一定程度的动荡。那到了北宋的时候呢？北宋我们昨天有讲到，就第一个，他们需要大量的官员，他希望改变社会风气，不要再让武人当政。那不让武人当政，文官就变得很重要。那为了要能够国家仰视，让文官觉得自己备受尊崇，甚至我们昨天还有提到说，滕宗亮时代还有一个公使钱，就是这个官员他可以拿慷国家之慨来进行自己的人脉资源的培养，这样。那当然啦，滕宗亮比较冤一点，他当时是因为在整个陕西前线作战。那你知道你在前线作战的人，你就必须要缴比较多的钱，你很多地方会需要用到钱，像说收买一些间谍啊，收买对方的将领啊，或者鼓励自己的士兵啊，要犒赏大家啊，或者买粮食啊。那很多时候他就不一定会经过朝廷的这个正规管道去获得补助。他就有一些灰色地带，就直接用公使钱来支付，这样 ，OK。那所以后来他就被告了。那当然啦，北宋他因为他养官实在太多了，然后再加上他不太信任武将嘛。那我不信任武将，就必须派文官作战。那文官如果不会作战的话，该怎么办呢？那就用人海战术一波 A 过去，这样子，我看能不能用唾沫淹死你这样。可是养那么多士兵，你要玩人海战术可以啊，你就要养超多士兵。那这些士兵有些都是地痞无赖，就是他们原本在自己的家乡当中活不下去，然后听说朝廷征兵而且现在需员很多，看起来薪水好像也不错啊，去当这样。但是实际上来到前线没有什么作战能力。这就出现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官员要继续养，士兵要更多，然后呢，付出的税比也一直在增加，西夏要付，那个辽国要付，后来金国也要付，这样子，所以朝廷实在是左支右绌，这个时候就发现，哇，改革再不进行的话，国家就要灭亡，所以王安石才在这个时候跳了出来，王安石就说，对不起，我们必须要重新来规范一下目前的税收方法。第一个叫方田军税法，我靠！我每次讲到方田军税法，我都觉得起鸡皮疙瘩。就是王安石，你也太厉害了吧！王安石就说，你不能只按照土地课税，这个不公平，因为土地的价值不一样，有些土地特别肥沃，有些土地特别贫瘠。如果两种土地同样拥有100亩，它一个在黄淮平原，一个在黄土高原，结果你课一样的税，那不是在造成黄土高原那个人的相对剥夺感吗？所以不 OK， 你必须要去衡量那个土地到底怎么样，然后再来课税。这很细，对不对？超级精致的。然后另一方面就免役法，就是你们老百姓不要去当兵了，老百姓平常都没有作战经验，你上了战场不就当炮灰而已吗？对啊，所以我们让专业的来，朝廷拥有一笔军事预算之后，我们自己培养有能力作战的士兵，这样 OK， 这就是所谓的免役法。所以一般人民老百姓，你们出钱，然后不用来当兵。我真的觉得这招还不错，就是如果以后台湾我们不要有征兵制，真的要完全走向募兵制的话，我觉得这个方案是可以考虑的。就是说，现在你不要去当兵啦，可以啊。那你出一笔钱给国家，国家给你受了这么多年义务教育，国家保护你的安全，国家为你付出了不少，你接受了不少的福利，这样子，那你也为国家做一点事嘛。你不要当兵可以，那看你要缴多少钱。例如说，你四个月，那交个4万块 ，OK？ 那你如果是要当12个月的，那你交个12万，那国家就拿了你这笔钱之后，再加上原有的国防预算，去征调出一支能征善战之兵，那似乎对我们的国防力量而言，也不折是一个解，不斥是一个解决方案。我自己在读王安石变法的时候的感受啦。那王安石变法，既然讲到这边，再继续往下说几句好了。像说当时有好多策略，我都觉得王安石真的是很。我只要讲到王安石，你会发现我整个脸突然间容光焕发，因为他是我少年时代的偶像。先说这个人的人格 personality， 他的个人特质真的太让我喜欢了。他就说过：“天变不足畏，天降灾异，这干我何事啊？”我这个政策下来，如果因为有人说什么天降灾异，这个就不能做了，我才不信你那一套。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 如果老祖宗们这么厉害，老祖宗做的事情都是对的，那怎么会让我们国家今天陷入如此的困境当中呢？那人言不足序，你们要对我批评什么？你们要对我有什么意见？你们尽量去讲吧，我就把你们当成鸟，你们就尽管去叫。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这些身边的人给你的意见根本就不是真正有帮助的，他们只不过是看到你做的这件事情，红了，他就说你好棒；他看到你做这件事情，好像不怎么样，那就开始帮你找问题。那实际上，因为台湾你也知道，这个社会既不尊重专业，而且每一个人又好为人师，所以自然而然意见就会特别的多。那王安石在千年之前就已经告诉过我们了，不用去理会这些鸟言鸟语，做好你自己比较重要。所以我在中二时代，我真的对王安石是崇拜到了一个极点。青苗法就更是啊，青苗法就是当时北宋有很多那种农夫，他到了农闲之际的时候，或到了收成结束，他突然间发现，哦，糟糕，今年入不敷出，今年好像收成的量不足以明年继续进行播种或耕种，而且拥有的资金也不够，那怎么办呢？他们可能就要去借高利贷。OK，他们就必须要去跟当地的富户啊、豪强啊，然后借钱。然后借了钱之后呢，因为这个高利贷都非常非常的残忍，可能到50倍或者是更高这样的一个利息，所以他们到明年收成之后，发现还是入不敷出，所以他们就往往会出现一种所谓的债上加债的一个情况。那债上加债最后的结果就是老百姓干脆就不要那个田了，就跟债主说对不起，我真的还不起，我土地给你，那个债务我还不起这样。那你现在想想看，对老百姓来说这是件多悲惨的事。所以王安石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说够了，你们这个老百姓不要去跟富户或者是有钱人家借高利贷，你接下来跟我政府借，我政府用低的利率把这个钱借给你，然后你明年收成的时候再把钱还给我就好，这件事情不急这样子。那听起来这是一个超好的政策吧？可是我们回到刚刚文彦博讲的那句话，文彦博说："皇帝，你是与士大夫共天下，你不是与老百姓共天下，你不要忘了那个很多的士大夫，他们其实就是经营高利贷的人。"那你现在把这些高利贷他们原本可以拥有的灰色收入全部都给斩断了。有一句话是这样讲嘛，夺人财富如杀人父母啊。有多少官员就是因为动到了别人的蛋糕，所以下场非常的悲惨。所以后来王安石这个策略推行下去的时候，所有地方大员都想尽各种方法，一方面干涉，然后一方面阻挠，一方面乱搞。举个例子，王安石其实后来也做错了一件事啊，他把这个数额摊派下去。什么叫摊派？就是举个例子好了，你高雄市今年必须要借贷出1000亿，然后借贷1000亿之后，明年我要收回1300亿，就利息本加利要1300亿回来这样子。那后来那个官员拿到这个 KPI 之后，为了要完成，他就会开始找一些其实根本就不用借钱的人说："借钱啦，我那个 KPI 明年要收回，我必须要跟王善公有一个交代，这样子。"所以导致反而很多人民他原本是不需要借钱的，被朝廷官员逼着要去借贷，然后明年要再被逼着缴出那个利息。所以大家听到这里就会知道，说王安石他很多策略明明就是为了加惠老百姓，可是为什么老百姓不但没有感受，甚至还痛骂他什么奥善公？有一个故事不是说那个王安石他有一次经过了民间，然后听到人家在养鸡的时候撒那个白米在地上，然后那个人就喊着说"奥相公，奥相公来吃"这样子。那王安石内心就很受伤，就奇怪，我对老百姓这么好，为什么最终落得这个下场？这样大家可以知道了吧？上行而不下效啊，这上梁虽正，但下梁极歪。所以王安石变法最终的结果没有办法推行下去，而且反而导致了新旧党争。对啊，我们知道说那个三苏三卫都非常的讨厌王安石，其实这我觉得蛮可惜的啦。就是说三苏其实私底下，特别是苏东坡，他私下跟王安石感情是很不错的，可是他的爸爸就不是，他爸爸对那个王安石痛恨，甚至他还写过一篇文章叫《辨奸论》，就是说你要去怎么看到有一个人是奸邪的小人呢？那几乎桩桩件件、暗暗指的都是王安石啊。那王安石就是后来跟欧阳修啊、韩琦啊这些朝廷当中原本在庆历新政当中主张应该要进行改革人，也全部都闹翻。这是到底怎么一回事？其实说白了，就是说 王安石当时他不能去吸纳这些所谓跟他不同意见的人，也就只能聚集一群小人在他的身边。那对于王相公而言，他现在需要的是听话的人，而不是那些有意见的人。所以搞到最后，就是能够在新党底下发迹的家伙，后来官声极其败坏。所以旧党虽然他们保守，他们没用，但是至少他们有道德。那你可以看到，那个司马光后来有机会再重新回朝当官，就是因为他满身清誉啊。他退居江湖之野的时候，在写那个《资治通鉴》，他一直以来都对国家或政治都有所帮助。而相较之下，新党除了王安石以外，那些张敦啦、或后来的蔡京，那真的都是危害一方，祸国祸民啊。所以最终我们可以这么说，就王安石的变法，他其实反而变相是让国家最终陷入意识形态上的斗争，然后最终分裂，导致北宋的灭亡，那非常令人遗憾。那张居正改革呢？张居正改革这也是我们可能考试会考到一个重点哦。他所做出来那个变动叫做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是说他把利益跟田赋两个东西并在一起。就以前你可能缴税，你同时还要来服劳役，同时还要照招，但现在不用了，就这两个东西我把它合在一起，并为一条，所以叫做一条鞭法，通通都只要缴白银给我就好。那听起来好像也是为人民谋得一个福利嘛，就是我现在缴税的方式没有那么多元啦，没有那么多元就变得比较简便了。可为什么后来张居正下场也不好呢？因为他也搞出了一套跟士大夫对着干的事情，叫考成法。那么考成法就是所有的官员，你每年都必须要经过朝廷的考核，看你今年到底做得如何。那你一旦得罪公务员啊，我只能告诉你啊，其实你要得罪公务员，大概或许你是正义的，但是当下都不会得到什么好的结果。我举个例子好了，像说明朝末年的时候，有崇祯皇帝发现西北的战事以及东北的战事已经把国家财政给拖垮了，那怎么办？我只好裁撤一些公务员了。就刚好裁撤到一个当时在西北地区养马的家伙，结果这个养马的家伙活不下去，都觉得那跟你干到底好了，我干脆起兵造反。对，这个公务员姓李，叫自成。OK，李自成。2018年的时候，台湾的政府他不是也在搞这个所谓年金改革吗？所以他当年度的那个县市长大选大败亏输啊。张居正也是啊，张居正去搞这个考成法，那当然是造成官僚集团对他的集体痛恨喽。就是你这家伙居然敢在我们太岁头上动土，所以等到张居正过世的时候，他是被清算的。对啊，读完之后，你就觉得在历史上搞改革的人好像都没有什么好下场。那干脆我就与世浮沉算了，我就学那个屈原在《渔夫》里面讲的、啊："水清则浊无音，水浊则浊无足。"何必要当那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呢？哎呀，突然间讲的好悲伤，好，继续往下哦。那到了康熙、雍正两朝的时候。康熙时代，他为了一方面收拢民心，然后一方面也为了应对当时社会的变化，所以他就宣布了滋生人丁而永不加赋。就全国呢，康熙50年征收的丁银是一个定额。那从此以后，无论人口增长多少，无论国家现在土地面积变得多大，我都不增加半毛钱的赋税。对，因为我现在做到。版图已经扩及整个大江南北，连蒙古科尔沁南边的台湾都收入版图当中了。那我现在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做的事了，何必要加税呢？让大家都过得安生，那不是很好吗？所以甚是滋生人丁而永不加赋，就是在康熙时代所完成的。那到了雍正的时候呢，雍正更进一步做到了摊丁入亩。什么叫摊丁入亩？就把人丁税纳入在田赋当中。那什么意思？如果你家没有田，我就也不征你税。那所以雍正为什么我们看到后来有一部这个连续剧在替他洗白哦？就是雍正王朝，因为他其实对老百姓是好的，对啊。那他在很多税制改革上说他做到活好归公， 活在龟公这也是跟刚刚我讲的贪污方法有关啦，就是大家想说收取白银之后应该贪污的管道变少了，但其实官员很厉害啊，官员就会跟老百姓说，对，我们现在收的是白银，白银不会烂，也不会坏掉，也不会像我刚刚讲那个什么橘子算半颗的情形。可是白银我们最终要送到朝廷的时候，要把它融在一起啊，融在一起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部分会坏掉啊，这叫火耗。所以为了要避免火耗呢，来多缴一点这样。这又变成官员一个贪污的手段，所以雍正时代就说："来，以后不准给我搞这些火耗，通通归公。有火耗是不是？不管这个我也不给他加以计算。这样，那我皇帝都不加以计算了，你们这一群王八蛋官员也给我乖着点，就是给我小心一些啊！不要给我在背后偷鸡摸狗这样。"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雍正他其实非常的勤劳，而且他在使用钱上面也比较节制。可到他的儿子的时候就会不一样啦。乾隆皇帝当时国家已经富到三代了嘛，所以他就觉得我应该来搞点事，我要下江南去玩，我要去认识一下夏雨荷，我要到大明湖畔，这样 OK。那乾隆皇帝的时候，他又很需要钱，那很需要钱的时候，就突然间让一个大臣有机会站上历史舞台。这个大臣的名字叫和珅。那和珅是怎么把这个皇帝的钱生出来呢？这个也很有趣哦，就是他发现当时天下很多官员都在大肆贪腐，那个贪的之离谱，就是简直是让皇帝觉得大为愤怒这样。可皇帝愤怒的点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就是我们会以为说皇帝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鱼肉百姓？你怎么可以这样赚钱？不不不，皇帝的想法是，可恶，你怎么没有分我一杯羹？你知道？而且和珅这个大天才啊，一开始乾隆皇帝他们的做法啦，或雍正皇帝他们做法是杀，抓到你是贪官我杀这样子，我狠起来，我就有办法让你们害怕我，你们以后就不敢贪。可是我告诉你，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人啊，特别是商人，他会为了可能只有两成，多出两成的利益去冒很大的风险，他可能会为了赚得五成的利益去冒着倾家荡产的危机，他可能会为了100倍的利益而去冒被砍头的可能，这样。那当然，那个很多官员空手套白狼，那赚到的何止百倍啊！所以就很多人会冒险，还是听到朝廷会判处你死刑，照贪不误这样。那和珅就心里想哦，第一个，你把这些有行政能力的官员给砍了，其实对朝廷对国家也是一个伤害，而且你再换上新的官员，新的上去继续贪呢，就没有意义嘛。那干脆我们把这一个所谓的恶性循环终止。而且让朝廷、跟官员、跟皇帝三方都可以获得胜利，这样多好！所以我们的和珅发明了一个超级厉害的制度，叫议罪营。什么叫议罪营？就是他去调查地方这些官员，说：“你们谁哦，被我查到了，没有贪污这样子。”那按照我们大清律令，原本是应该要砍头，原本是要弃市，原本是要全家发配到宁古塔。可是因为现在呢，皇帝大开圣恩，那决定不加以惩罚，但是多多少少还是要杀鸡儆猴。那这样子哦，你把贪污的30%到40%上缴给朝廷，表示你的悔过之意，那朝廷就可以原谅你。OK， 大家知道这个有多厉害吗？就是官员有没有被惩罚？有。朝廷有没有获利？有。乾隆皇帝开不开心？开心。所以乾隆皇帝明知和珅在干什么。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最后他是最大的利益赢家，他干嘛去把这件事情插手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等到皇帝啊、官员啊、和珅啊三方在获益的时候，最痛苦的是谁？最痛苦的是老百姓。所以等到马扎尔尼他出使中国的时候，是在乾隆的末期嘛，他就已经看到哇，这个天下已经糜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这个国家大概已经快垮了，所以他才会讲出一句。大概只要24个英吉利的士兵就可以统治得了这个国家，那会有这样的判断不是没有原因的。OK，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又把财政、税收、均田制，还有很多复杂的什么摊丁入亩啊，然后王安石变法，跟大家进行一个很简单的交代。然后我看了一下时间，好像又差不多了。我血缘组织还没有讲那血缘组织的部分，我们就留待礼拜一吧。啊，顺便跟大家多说一句哦，下礼拜四、礼拜五我会去南投的国姓乡，不国姓信义乡，我会去包一个山上的梅花庄园包下来，我要在那里举办我的茶席。 那天晚上我会住在温泉旅馆，所以我看看那一天，应该按理说我还是会继续开房，那可能时间上会再有调整，再跟大家进行通知。那今天也是我们学测历史讲堂的第五期，第五期已经讲到中国史的一半了，而且这一期的内容其实很硬，我会希望同学可以再反复的把几个重点再重新收听。那如果今天没有同学做笔记的话呢，我等一下晚一些也会把我自己的笔记放在我们的社团。那希望没有听到直播的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在下方让我知道。